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。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。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。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。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。
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23课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一书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21节。约翰一书德仁计划用六讲来讲解，今天是第五讲，四章七节到21节。在上一回讨论完试验的这个主题之后呢，约翰又把焦点转折回来，回到彼此相爱这个爱的主题里面。其实约翰有三次提到有关于彼此相爱这一方面的教导，第一次是在二章的七到十一节，第二次是在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，第三次就是这一回四章的七到二十一节。四章七到二十一节，新约学者 D.A. Carson 卡森博士，他下了一个标题是论爱的试验之见解。我们先前提到了三个试验，其中第二个试验三章十节下半句到十八节是社会的试验，在教会当中所活出来的那种社会的文化和世界的社会是不同的。在教会里的社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社会。在四章七到二十一节里面，约翰提出更详细的见解。约翰会提到神是爱，神是爱这个特性，而神所生的人也应该具有这种特性。也因着神的爱，我们会看到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是基督徒能够来爱的一个来源。第二件事情会看到神的爱也是基督徒来学习爱的一个效法的榜样。第三个事情，我们会看到神借着我们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的那一种爱的彰显，也公开的证明了神的同在。特别第三件事情，许多教会说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，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。如果从约翰一书的角度来说啊，你要追求神的同在，就从现在开始学习彼此相爱，因为信徒的彼此相爱，这种彰显的爱，彰显出的文化，就是一种公开的证明，证明神与教会同在。此外，约翰也会把爱和真理连在一起。怎么连呢？待会儿告诉你。好，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到十二节，题目是神就是爱。在这里我提过，不管是神就是光还是神就是爱，都是指出神的某一点的特性，因此你不能反推回去说爱就是神或是光就是神，所以你去拜这个情侣，你去拜这个太阳是不可以的。 这边指的是神的某一种特性，神有爱的特性。第七节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在原文当中，这个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我们应当相爱，原文当中是一个字 agapomen， 在分析上面，它是现在是主动语态劝告性的假设语气，所以应该翻译作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这我们当然也包含了约翰在里头，而对象是彼此。第七节提到爱是从神来的，爱的来源，能够彼此相爱的那个来源是神。在神爱的驱策底下，我们才能够爱那些同为神所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使不可爱的我们也爱，因为神爱他。比方说我自己不喜欢小狗，可是呢我女儿很喜欢狗，他就拉着爸爸说，爸爸爸爸爸爸，狗好可爱啊。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，我因为爱我的女儿，我渐渐也就开始喜欢小狗，摸小狗，照顾小狗，爱屋及乌。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下，爱是从神来的，除了指的是爱的来源是神之外，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我们思考，我们为什么可以爱？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因为神爱世人，我们爱神，而神爱世人，这世人也包括罪人，包括仇敌，包括不可爱的，我爱神所爱的，所以我也爱不可爱的，我也爱仇敌。另外一个角度，约翰也把彼此相爱和认识神连在一起。如果你要判断自己是不是认识神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在基督信仰群体里面有没有彼此相爱。巴克写了一本书叫做认识神 Knowing God。 这认识神不是只有研经查经这种理性上的认识，如果只有这种认识呢，那不是圣经的知识论。圣经的知识论都是和爱连在一起的。比方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的下半句提到，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你以为基督信仰群体是反智主义者吗？其实不是的。德仁过去在良友圣经学院也讲解过哥林多前书，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，德仁在讲解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，我特别指出来这里的知识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嘿这个字，它是一个定冠词。保罗所反对的是反对某一种特定的知识，哪一种知识呢？就是没有爱心的知识。如果你只是懂得理性，懂得装这些头脑里的知识，可是生活所活出来的是没有爱心的，保罗说，这种知识不是基督信仰群体当中的所谓的知识。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保罗所要的，所要教导弟兄姐妹的，是那个因着这个知识，然后所带来的一种爱的生命的彰显。这与约翰的见解是相同的，就是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夫妻吵架怎么办？
来读普通书信。
常说错话怎么办？
来读普通书信。 信心软弱怎么办？
还是来读普通书信。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。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。
接下来，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在这里提的神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，好像我们在之前所读过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，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不要光说不练，而天父就亲自以身作则，他不是光说不练的说爱我们而没有行动，他那爱的最高行动就是将他的独生子为你我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借着他在十架上的救赎我们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第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不是礼尚往来，我们爱他，所以他也回馈，他也爱我们，不是一种利益交换。四章十节 John Calvin 加尔文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，这经文指出，虽然我们不爱神，但神仍然爱我们。约翰借着这一节教导我们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白白的恩典，是一种无条件的爱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这节经文每当我默想的时候，我总是非常的激动。在我悖逆的时候，我不爱神的时候，神仍然爱我，他没有放弃我，如今我才得以站在这恩典中。第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不只是一个提醒，约翰也邀请弟兄姐妹，而且告诉弟兄姐妹说，这是一个命令，更是你我的责任。十二节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在这里约翰指出，信徒间的彼此相爱可以证明看不见的神住在他们当中。如果有人问说，神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。按照圣经的角度，我们可以说，你来教会，你就可以看见上帝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到教会和社会不一样，信徒间不是自私自利，彼此相恨，而是学习付出，彼此相爱。信徒的彼此相爱，就证明了那看不见的神住在信徒当中。第十二节有几个字要特别来解释一下。十二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。这爱他的心原文是黑阿嘎佩奥土，可以直接翻译成他的爱。这个他是谁呢？有可能是指的神，神的爱。所以如果套回到第十二节，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什么叫做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？这又牵涉到得以完全了这个字 ,tetelomene, 它可以翻译作成全。 或是达到目标。如果你把这个意义再套回到经文里面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就是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，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成全，就能够达到目标，神的爱就能够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原来神的爱是有目标的，他希望我们彼此相爱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心。一个爸爸妈妈，他生儿养女，他总希望在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一颗父母的心，他是天父。我们需要学习让神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达成目标。接下来13节到21节，约翰就将爱与真理连在一起，当然这个爱就是达到目标的爱。达到目标的爱和真理是怎么样连在一起的呢？我们来看13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。当然信主那一刻，我们就领受了主所赐的圣灵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说过这个住 Mano 是密连的意思，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，我们与神有密连的关系，而神也与我们有密连的关系。我们如何可以有这个确据呢？约翰说那个确据就是圣灵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圣灵和爱连在一起，德人就建议你读一读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，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约翰把圣灵和爱连在一起，因为爱 agape 也是圣灵的果子。所以13节绝对不是一些像外在的灵恩的现象来证明我们与神有密连的关系，反倒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，就证明了我们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。14节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，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这里很有可能是德人先前所提过的克林陀主义，他们认为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基督就附在他身上，而当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，断气前，基督就离开了这个历史的耶稣。但约翰说不是，耶稣就是基督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如果在真理上面，在教义上面，我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和神有一个密连的关系。反之，那些异端者，那些敌基督，那些抱持着错误基督论的群体，他们与神没有亲密的关系，在生活当中也没有彰显出彼此相爱的那种文化。当然德人在讲解约翰一书第一课的时候就提到，因着这个 Gnosis 诺斯底主义所带来的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禁欲主义，一个是纵欲主义。纵欲主义者当然更不用讲到，他们会去在乎身体的圣洁，他们会去在乎尊重对方的身体了。因此你看到其实真理和爱是很有关联的。德人进来接触这个社理教，这社理教就是挂基督教的招牌，叫什么基督教新世代青年会等等，在当中这个所谓的教主就教导他的信徒要和他性交来转运，来扭转他们不好的命运， 你看到吗？这个歪理所带来的信徒的肢体生活就是淫乱，所以爱的生活和真理是很有关系的。16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在这里再一次强调，彼此相爱与神的关系，两者是很有关联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，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。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，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，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。
约翰一书4:17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哇，你读完17节、18节，你会发现这两节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，一定很重要，就是完全那个字。这个字我们在12节的时候讲过，它可以翻译作成全，也可以翻译作达到目标。如果你把成全、把达到目标套入17节、18节里，你会比较容易明白。17节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达到目标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达到目标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达到目标。当然达到什么目标，我们知道就是达到彼此相爱的目标。神的爱它是有目标的，它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就像我提过的，爸爸妈妈一定希望他的孩子在家庭当中是彼此扶持、彼此相爱的。17节、18节是很多基督徒的情侣在开始做情侣前表白的时候呢，很喜欢引用的经文。在爱里没有惧怕，所以爱要说出来，爱要告诉你，爱要表白。这根本是乱用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根本不是讲情侣间爱的表达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要说出口。17节、18节讲的是，如果我们知道神爱的目标是要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也活出那个达到目标的爱，我们也彼此相爱，将来在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必有惧怕，因为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因为我们爱神，就是等于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。就好像刚才16节所说的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意思是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就是住在什么？神里面。 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你透过上下文就可以了解，17节、18节不是在讲爱的表白。17节，这样，爱在我们里面达到那个目标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呢？坦然无惧，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就不用害怕了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们达到这个彼此相爱的目标，是有榜样可以依循的。依循谁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所以我也很喜欢看福音书当中，特别看耶稣的应对进退，耶稣的为人处事，我们效法他。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这个爱是彼此相爱，没有惧怕是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不用惧怕。爱既完全，既然这是一个达到目标的爱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先前说过，有一些人可能是良心很敏感的，没有得救确据的，但是针对这种人，他一生遵守神的命令，遵守神的旨意，行神所喜悦的事，也彼此相爱，你就不要害怕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你因为没有彼此相爱，在审判的日子你就会害怕，就会被神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就是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让神的爱达到目标，没有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所以 D.A. Carson 在这段经文当中17节18节他提到了爱是末世信心的基础。再来19节说的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在我们没有爱神前，神已经爱我们了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恩典，是白白的。20节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20节提到一个假设，就是如果有人说他很爱神呢，可是却在生活当中，在教会里恨他的弟兄，没有彼此相爱。约翰说，他就是说谎话的，因为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不相称，说爱神却不听神的话。所以这里说谎话也就等于是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所说的不行真理，或是二章九节十一节所说的在黑暗里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这句话呢，也可以解释成，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通过爱弟兄的试验，就不能证明他是爱神的。特别让人联想到三章十七节，面对那看得见的物质上有缺乏的弟兄，你视若无睹，就不能够说你爱神。我相信这段教导和马太福音25章也是很有关联的。约翰也许想到耶稣曾经的教导，坐在一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21节是一个小结论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期盼你我一起来做一个听命胜于献祭的基督徒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。